晋身神学院。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启示文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勒神学院深造，得到拆船硕士学位。1958年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今天我们要研究启示录的第21讲，启示录的第21讲题目是启示录中的宝座，启示录中的宝座，这是第二讲，关于宝座的第二讲。在第20讲里面，我们已经谈论到启示录中的宝座的名词、宝座的种类，还有宝座的意义。今天我们要从启示录里面另外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宝座在启示录里面的意思。首先我要跟各位从启示录的经文来看一看宝座的形式。我在第20讲里面已经提出了，我们常常对宝座就是一个君王坐的椅子的那一个观念，那是单单照字面的意义而说的。但是真的我们如果了解宝座在一般的用法来说，也不是只做那一把椅子说的，乃是只做那坐在这个宝座上的身份，坐在宝座上的权柄，坐在宝座上他要做的什么事。那么现在我们看圣经里面怎么说这个宝座的形式，或者是宝座的状态，或者宝座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或者宝座是怎么的一样东西。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四节，我们曾经看过了多次，就是说到约翰写信给亚细亚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和他宝座前的七灵。那这节的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个宝座是超时间也超空间，在宝座前的七灵就是上帝完整的灵，所以这个宝座就是一个完全属灵的，完全属灵属于上帝的，不是属地的，不是属于物质的，所以并没有这个大小体质上的问题。在第四章第二节也说到，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那在这里这个宝座是在天上，我曾经说过启示录里面 约翰用天上这个名称，就是指着非物质的、非空间性的这个天上。那么这个宝座上有一位坐在哪里，表明这个宝座的重要性在于谁坐在上面，不是宝座本身的问题。所以我们从整本启示录给我们的启示还是教训，就晓得这个宝座的状态或是形式是属灵的，是重点在于坐在宝座上的。刚才我们在第一章第四节谈到那三个时间性，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那么这个宝座是超时间性的，不是受过去的时间、现在的时间跟以后的时间所限制。在希腊文的文字里面，还是在希腊人的观念里面，他们对时间分为三个阶段，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但是对希伯来人来说，时间的观念是两个层次，一个是过去的，一个是现在的，没有所谓未来的。所以当我们研究希伯来文学的时候，特别在启示的文学里面，我们用希腊的文字来表达有未来，但是在希伯来的文学观念里面只有现在，所以未来的就是现在。那么这个观念如果了解了，那么我们谈到有三个时态，那是希腊的文化，而有两个时态的，那是希伯来的文化。所以在启示录第一章讲那个三个时态，那不过是用希腊文表达的一个意思。另外我们看到第三章二十一节，在三章二十一节是耶稣基督对老底家教会的一个应许，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桌，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桌一样。这里好像有两个宝座，那其实就是一个。因此我们必须用超空间的观念来了解。另外一个就是从第四章二节到五章十四节，这里谈到这个宝座是天上的。那么在天上的宝座，我们如果再看到第五章第十三节里面，说到要把一切的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那么在这里所提的宝座也是非物质，是属灵，是超时间性。另外我们看第八章第三节跟第四节，第八章第三第四，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献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上帝面前。第三节说到宝座，第四节说到升到上帝面前。那么这其实两个不同的词句表达同一个意思，所谓宝座就是在上帝面前。我们感谢神，我们信徒的祷告达到上帝面前，也就是达到宝座面前。所以在第八章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宝座也是属灵的，也不是形体的，是信徒祷告蒙悦纳的所在。在第十二章 第一到第六节，那里谈到有一个妇人，那么她生了一个孩子，结果有人要来害她，但是这个孩子跟妇人可以逃到上帝的宝座那里。我们看第五节就晓得，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上帝宝座哪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上帝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上帝的宝座是信徒还是教会躲避逼迫患难的一个所在。上帝的宝座也是上帝预备养活信徒的一个地方。另外在第七章9到17节，或者14章第3节，或者19章4到5节，这几段的经文谈到宝座是信徒和天使以及所有属灵界的敬拜真神、敬拜基督的一个地方、一个所在，还是一个场合。所以宝座是千千万万的信徒都在那里敬拜神。另外在第16章17到21节，16章17到21节，在这段的经文给我们看到宝座是宣告那逼迫教会的敌基督，还是逼迫教会的人要受审判的地方。基督的宝座在启示录第16章就是对仇敌、反对不肯相信的人一个宣告审判的地方。另外我们在启示录第20章从第4节开始到15节，在这段的经文我们看见那个宝座是信徒与基督同坐宝座，一同审判魔鬼跟魔鬼的跟从者。我们感谢神，宝座对信徒来说就是与基督一同掌权的所在。耶稣基督在复活以后就对门徒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也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也释放。那这就是与基督同掌权、同作王的一个意思。最后在启示录第21章1到5节，我们看到这个宝座就是新父、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也就是教会。所以宝座的本身就是教会，这是在启示录第21章很清楚给我们的启示。因此我们这样的把启示录里面说一关宝座的意义归纳起来，我们很简单的到一个结论，宝座是属灵的，是永恒的，宝座是与基督在一起来审判反对的力量，宝座是悦纳信徒祷告的地方、躲避苦难的地方、敬拜神的地方，宝座也就是蒙救赎的人与基督完全合一的一个状态。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您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疑难。在节目完毕的时候，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您继续收听。
们现在要继续来讨论启示录里面对宝座的功用来做一个研究。启示录里面提到宝座到底有什么功用，还是什么用处？启示录里面很清楚地提到，宝座是审判，是耶稣基督天父上帝使用他的主权、智慧、公义执行审判的一个所在。耶稣基督要施行那几方面的审判呢？启示录里面很清楚，我们看见耶稣要施行的审判有四个层面，或者说四个对象。第一个就是基督对教会和教会领袖，或者是对教会里面的信徒的审判。耶稣基督说将来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就是这个意思。在启示录第二、第三章，就是基督对教会和教会的使者、领袖、信徒在四方面的审判。第一，审判信徒的灵性状况。我们在七个教会里面都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审判。比方说对以弗所的教会，主审判他们失去起初的。另外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对这个老底家的教会，就是他们整个灵命的败坏。耶稣说他们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欺身的，那么这都是指着灵命的问题。教会信徒或教会的领袖在灵性上如果有失败，耶稣立刻审判。对教会的第二方面的审判，那是指着信仰的审判。我们除了相信耶稣基督所启示的真理救恩以外，假如我们在接受好像尼哥拉党的纷争的理论，或者是巴兰的教训，或者耶西别的教训，那些去淫乱拜偶像等等的教训，这都是信仰上受审判。第三方面对教会的审判，就是对工作方面是否忠心，有没有忠心到底。这是耶稣基督对斯美拿的教会、对加摩的教会等等的审判。工作没有忠心，不是等到将来才审判，我们还在地上还有工作机会的时候，主就先审判我们，让我们可以有重新做起的一个机会。第四方面对教会的审判，就是恩赐的审判。当神给我们恩赐，有没有按照主的心意好好去应用？主给我们工作的机会，有没有好好的去利用？那这就是今天要有的审判。第二方面，基督对人间哲学理论的审判，这是在启示录里面一个非常非常显明的一件事。在启示录里面谈到神要审判那些反对创造论的哲学理论的人，圣经里面多次的提到神是创造万有的，在启示录里面多数的提到万物是因着他而造的。所以什么人反对创造论、提倡进化论，或者是自然爆炸论，这些不合上帝所启示的真理的，都要受审判。因为在七个印、七字号跟七个王的审判里面，就是推翻了进化论的理论，也是推翻了自然爆炸论的理论。今天人类可以 不按照圣经的真理随便发表一些理论，但是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见这些人的理论都受审判。第二个人间的哲学就是无神论。启示录里面多次的显明，神不但存在，而且是活的，而且是管理一切的，而且是直接干预人类所有的事情。人类提倡无神论，这不是近代的事，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埃及的法老也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对摩西说，谁是上帝？我不相信，我根本不承认有上帝的存在。今天很多人以为讲无神论，神就不存在，这根本就是自己欺骗自己而不接受真理的一件事。这个无神论，当神施行审判的时候，他们不能躲避，就说明他们无神论的理论完全站不住脚。另外一种的审判，是审判人否定在肉体以外有灵魂的存在。人不承认自己有灵魂的理论也是好几千年了，很多人说人死如灯灭，死了就完了，这就是太过受唯物主义的影响而否定灵魂的存在。但是在启示录里面多次的启示，不但基督徒死了以后灵魂存在，会说话，会求神为他们伸冤，就是不信主的那灵魂也要聚集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这是我们在第六章第九节、七章九到十四节等等可以看见的真理。另外第四方面对这些理论的审判，就是唯物论。唯物论就是因为人活在物质的世界，那么看不到还是觉悟不到在唯物以外的东西，这是表明人的悟性非常的低落，非常的有限，所以就产生唯物论。所以唯物论乃是证明人的无知，人的有限，人不能冲破物质的领域而看到觉悟到物质以外的东西。但是在启示录里面就能看到，在第六印的时候所有的物质都要被毁坏。在第十六、十七章那七个王的审判，所有的物质也要被毁坏。在十八、十九章、二十一章又在这提到，所有旧造的天地无知的世界要过去。那个时候还有无与无吗？无知世界过去，属灵世界就显明永远存在。所以启示录里面对这许多人间错误的这些理论的审判，今天对我们信主的人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第三方面，启示录所宣告的审判，就是对拒绝神权统治的世界政治体系或经济理论的审判。在六印的头四个印谈到有四匹不同颜色的马，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讨论，但那就是谈到政治跟经济的体系，骑白马、红马，那是政治的体系；灰马跟黑马，那是经济的体系。我们今天也看到整个世界，人类就是注意到政治跟经济怎么样，完全忽略了敬拜独一的真神。而这些经济或是政治的体系，虽然有方式的变化，有所谓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有所谓帝国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但这许多不同的名称的背后，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简单的说，就是不照神在圣经里面所启示人怎么样管理人的原则， 怎么样处理经济的问题。人到了现在应该知道，所有的政治理论、经济理论不过是昙花一现，一下子叫人有一些的盼望，那不久就叫人非常痛苦失望。今天的社会事实告诉我们，任何形态的政治体系跟经济体系到头来都是叫人民老百姓受苦的。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清楚地看见耶稣基督要怎么样审判这些拒绝神权的政治体系跟经济体系，特别在第十七章跟第十八章是以经济挂帅，以经济统治一切，以为以经济可以决定人类的历史。可是神要完全的审判经济挂帅的这种哲学理论，要把经济的体系搞垮了，叫人不能再依靠任何的经济体系。这个我们将来在谈到十七十八章，我再详细的会跟各位思想。最后一个审判就是对撒旦和撒旦的跟从者的审判。那么这个审判我们最简单的就是在第一章第十八节耶稣基督说过的，也是说，我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耶稣基督拿着阴间的钥匙，拿着死亡的钥匙，那就是对撒旦、罪恶一切权势的审判，叫撒旦跟死亡和罪恶失去力量。另外我们看到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王受多层次降下灾难，那就是对所有违背上帝旨意而听从魔鬼的人一切的审判。不过在许多的审判里面，神常常有给人一个机会可以悔改，但如果不悔改就遭受更严重的审判。那我在以后的这些经文里面会有在详细的讲解。感谢主，他的宝座施行审判。
晋身神学院已经播送完了，如果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请继续收听下一次的节目，愿神赐福给您。